第十八回，黄安仲、元妃醒父母，天伦乐、宝玉逞才早。话说彼时有人回宫城上等着胡东西的沙陵，请凤姐去开库，又有人来回请凤姐收金银器皿，王夫人并上房丫鬟等皆不得空。宝钗应说道，咱们别在这里碍手碍脚，说着同宝玉等便往迎春房中来。王夫人日日忙乱，直到十月里才全备了，兼办的都交清账目，各属古董文玩俱与陈设齐备，采办鸟雀、自仙鹤、鹿、兔以及鸡鹅等也已买全，交于园中各处饲养。贾强那边也演出二三十出杂戏来，一般小尼姑道姑也都学会念佛诵经，于是贾政略觉心中安顿，却请贾母到园中瑟瑟斟酌点缀妥当，再无些微不合之处，贾政才敢提本。本上之日奉旨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日贵妃省亲，贾政奉了此旨，一发日夜不闲，连年也不能好生过了。转眼元宵在迷，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监出来先看方向，何处更衣，何处宴坐，何处受礼，何处开宴，何处退息，又有巡查地方总理官房太监带着许多小太监来，各处官房党帷幕，只是贾宅人员何处出入，何处进膳，何处起事，种种遗嘱。外面又有工部官员并五城兵马司打扫街道，撵逐闲人，贾赦等监督匠人扎花灯烟火之类，至十四日俱已停妥，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。至十五日五谷，自贾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大庄，大观园内帐舞攀龙，帘飞绣凤，金银幻彩，珠宝生辉，顶坟百合之香，平插长春之蕊，静悄悄无一人咳嗽。贾赦等在西街门外，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，街头巷口用帷幕挡严，正等得不耐烦，忽见一个太监骑着马来了。贾政接着问其消息，太监道，早多着呢，未出用晚膳，未正还到宝林宫拜佛，荣出进大明宫领宴看灯方请旨，只怕误出才起身呢。凤姐听了道，既这样，老太太和太太且请回房，等到了时候再来也还不迟。于是贾母等自便去了，园中俱来凤姐照料，只是人等带领太监们去吃酒饭，一面传人挑进蜡烛，各处点起灯来，忽听外面马跑之声不一，有十来个太监喘吁吁跑来拍手，这些太监都会意，知道是来了，各按方向站立。贾赦领合族子弟在西街门外，贾母领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，半日静悄悄的。忽见两个太监骑马缓缓而来，至西街门下了马，将马赶出帷幕之外，便面西站立，半日又是一段，也是如此。少时便来了十来段，方闻盈盈鼓乐之声，一对对凤煞龙精置羽宫扇，又有销金提炉焚着玉香，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金黄伞过来，便是官袍带履，又有执事太监捧着香巾、绣帕、束鱼、拂尘等物，一对对过完，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鹅黄绣凤鸾鱼缓缓行来。贾母等连忙跪下，早有太监过来扶起贾母等来，将那鸾鱼抬日入大门往东一所院落门前，有太监跪请下鱼更衣，于是入门，太监散去，只有昭容彩冰等引得元春下鱼。只见院内各色花灯闪烁，皆系沙陵扎成，精致非常，上面有一灯匾写着体人慕德四个字。元春入室更衣，复出上鱼进园，只见园中香烟缭绕，花影缤纷，处处灯光相映，时时戏乐声喧，说不尽这太平景象，富贵风流。却说贾妃在轿内看了此园内外光景，应点头叹道，太奢华过费了。忽又见太监跪请登舟，贾妃下鱼登舟，只见清流一带势若游龙，两边石栏上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，点得如荧光雪浪，上面柳杏柱树虽无花叶，却用各色绸绫纸绢及通草为花粘于枝上，每一株悬灯万盏，更兼池中荷形覆露柱灯，以皆系罗棒羽毛做就的，上下争辉，水天幻彩，真是琉璃世界 珠宝乾坤，船上又有各种盆景，珠帘绣幕，桂器兰饶，自不必说了。已而入于石港，港上一面扁灯明现着聊厅花絮四字。看官听说这聊厅花絮四字即有凤来仪等字，接取上回贾政偶是宝玉之才，何至便认真用了。想贾府世代诗书自有一二名手题咏，其次抱负之家竟以小儿语搪塞了事呢？只因当日这贾妃未入宫时，自幼也系贾母教养，后来添了宝玉，贾妃乃长子，宝玉为幼弟，贾妃念母年将迈，使得此地是以独爱怜之，且同是贾母，刻不相离。那宝玉未入学之先，三四岁时已得元妃口传教授了几本书，折了数千字在腹中，虽为姐弟有如母子，自入宫后时时带信出来与父兄说，千万好生抚养，不言不能成器，过言恐生不愉，且致主母之忧，眷念之心刻刻不忘。前日贾政闻书时赞他竟有才情，故与游园时聊一试之，虽非名工大笔，却是本家风味，且使贾妃见之是爱弟所为，也不负其平日切望之意，因此故将宝玉所提用了。那日未提完之处，后来又补提了许多。且说贾妃看了四字，笑道，花絮二字便好，何必聊亭。侍座太监听了，忙下舟登岸，飞传于贾政，贾政即刻换了。彼时周陵内岸去舟上鱼，便见灵宫绰约贵殿巍峨，石牌坊上写着天仙宝镜四个大字，贾妃便换了省亲别墅四个字，于是进入行宫，只见亭寮绕空，香榭布地，火树奇花，金窗玉卡，说不尽帘转虾须，坦铺鱼塔，顶飘射脑之香，平列雉尾之扇，真是金门玉户神仙府，贵殿兰宫妃子家。贾妃乃问，此殿何无匾额？谁似太监跪起道，此系正殿，外臣未敢擅你。贾妃点头，礼仪太监请升座受礼，两阶跃起，二太监应摄政等于月台下排班上殿，赵荣传谕曰免，乃退，又引荣国太君及女眷等自东阶升月台上排班，赵荣再谕曰免，于是也退。查三献，贾妃降座，月旨退入侧室更衣，方被省亲车驾出园，至贾母正室，玉卿家里，贾母等俱跪止之，贾妃垂泪，彼此上前私见，一手挽贾母，一手挽王夫人，三人满心皆有许多话，俱说不出，只是呜咽对泣而已。邢夫人、李凤、迎、叹息等俱在旁垂泪无言。半日，贾妃方忍悲强笑，安慰道：“当日俱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，好容易今日回家，娘们这时不说不笑，反倒哭个不了，一会儿的我去了，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。”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。邢夫人忙上来劝解，贾母等让贾妃归坐，又逐次一一见过，又不免哭泣一番。然后东西两府执事人等在外厅行礼，其媳妇丫鬟行礼毕，贾妃叹道：“许多亲眷可惜都不能见面。”王夫人起道：“现有外卿薛王氏及宝钗黛玉在外候旨，外眷无职，不敢擅入，贾妃即命请来相见。”一时薛姨妈等进来，玉卿国礼，元妃降职免过，上前各叙阔别，又有元代进宫的丫鬟报请等叩见，贾母连忙扶起，命入别室款待。执事太监及彩兵赵荣各四重人等，宁府及贾赦那宅两处自有人款待，只留三四个小太监答应，母女姐妹不免叙些久别的情景及家务私情。又有贾政至帘外问安行餐等事，元妃就向其父说道：“田舍之家，既言不薄，得罪天伦之乐，今虽富贵，骨肉分离，终无意趣。”贾政也含泪起道：“臣草芥寒门，纠群鸦鼠之中，岂意得争凤鸾之瑞？今贵人上惜天恩，下诏祖德，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华，祖宗之远德，终于一人，竟及郑夫妇， 且经上体天地生生之大德，垂古今未有之旷恩，虽肝脑涂地，岂能报效万一？为朝前私替，忠于绝职，福愿圣君万岁千秋，乃天下苍生之福也。贵妃切勿以郑夫妇残年为念，更起自家真爱，唯请慎肃公以示上，恕不负上眷顾隆恩也。贾妃也主以国事疫情，暇时保养，切无纪念。贾政又起，园中所有亭台轩馆，皆系宝玉所题，如果有一二可御目者，请记赐名为姓。元妃听了宝玉能题，便含笑说道：“果敬意了。”贾政退出，元妃应问：“宝玉因何不见？”贾母乃起道：“吾知外难，不敢擅入。”元妃命引进来，小太监引宝玉进来，先行国礼毕，命他进前，携手揽于怀内，又扶其头颈，笑道：“比仙长了好些。”一语未终，泪如雨下。尤氏、凤姐等上来起道：“筵宴齐备，请贵妃游幸。”元妃起身，命宝玉导引，遂同住人布置园门前。早见灯光之中，诸般罗列。进园先从有凤来仪、红香绿玉、杏帘在望、横指清芬等处，登楼不阁、涉水圆山、跳览徘徊，一处处铺成华丽，一桩桩点缀兴起。元妃极加奖赞，又劝以后不可太奢了，此皆过分。继而来至正殿，将玉免礼归坐，大开筵宴，贾母等在下相陪，尤氏、李婉、凤姐等捧根把盏。元妃乃命笔砚伺候，清佛罗肩，择其喜者赐名，应提其元之总名曰大观园。正殿匾额云：“故恩思义。”对联云：“天地起宏慈，世子苍生同感戴，古今垂旷典，九州万国备恩荣。”又改题有凤来仪，赐名潇湘馆，红香绿玉改作怡红快绿，赐名怡红院，行者清芬赐名行无院，杏帘在望赐名幻葛山庄，正楼曰大观楼，东面飞楼曰坠锦阁，西面飞楼曰寒芳阁，更有辽风轩、藕香榭、紫菱洲、行业主等名。匾额有梨花春雨、桐剪秋风、荻庐夜雪等名，又命旧有匾联不可摘去。于是先题一绝句云：“闲山抱水剑来惊，多少功夫铸使成，天上人间铸景碑，方圆应赐大观名。”提笔向诸姐妹笑道：“我素发劫财，且不常以吟咏，姐妹们素所深知，今夜聊以色泽，不负思景而已。一一少侠并补撰大观园记，并省亲颂等文，以记今日之事，妹等也各提一贬一诗，随意发挥，不可为我微才所负。且知宝玉竟能题咏，一发可喜，此中潇湘馆、恒无院二处我所及啊。四之怡红院、幻葛山庄，此四大处必得别有章句题咏方妙，前所题之联虽佳，如今再各赋五言律一首，使我当面试过，方不负我既有教授之苦心。”宝玉只得答应了下来，自去构思。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三人中，要算探春又出于姐妹之上，然自忖难以与薛灵争衡，只得随众应命。李婉也勉强做成一绝。贾妃挨次看姐妹们的题咏，写道是：“旷性怡情，匾额迎春。原城景物特惊奇，奉命修题额旷怡。谁信世间有此境，由来凝不畅神思。文采飞流，匾额探春。秀水名山抱复回，风流文采胜蓬莱。绿裁歌扇迷芳草，红衬香裙舞落梅。珠玉自应传盛世，神仙何幸下瑶台。名媛一字邀游赏，未许凡人到此来。”文章造化，匾额惜春。山水横拖千里外，楼台高起五云中。元修日月光辉里，景夺文章造化功。万象争辉，匾额李婉。名媛铸就世巍巍，奉命多残学前威。精妙一时言不尽，果然万物有光辉。 宁辉中瑞匾额薛宝钗，方圆柱向地成西，华日祥云笼罩齐，高流洗迁鹰出谷，修皇时代凤来仪，文风已著陈游西，教化英龙归醒时，瑞早先才瞻仰处，自惭何敢再为词。世外仙缘匾额林黛玉，陈游征月玉，仙境别红尘，借得山川秀，天来气象新，祥融金谷酒，花媚玉堂人，何幸邀恩宠，公车过往平。元妃看毕称赏不已，又笑道，终是薛林二妹之作，与众不同，非玉姐妹所及。原来黛玉安心敬业，大展奇才，将众人压倒，不想元妃指命一贬一咏，倒不好委于多做，只胡乱做了一首五言律应命便罢了。史宝玉尚未做完，才做了潇湘馆与红芜苑两首，正做于红苑一首，其稿内有绿玉春游卷一句，宝钗转眼瞥见，便趁众人不理论推他道，贵人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，才改了怡红快绿，你这会子偏要用绿玉二字，岂不是有意和他分持了？况且蕉叶之典故颇多，再想一个改了吧。宝玉见宝钗如此说，便拭泪说道，我这会子总想不起什么典故出处来。宝钗笑道，你知吧，绿玉的玉字改作蜡字就是了。宝玉道，绿蜡可有出处？宝钗悄悄地砸嘴点头笑道，亏你今夜不过如此，将来经典对策，你大约连赵天勋礼都忘了呢。唐朝韩毅用芭蕉石头投一句，冷灼无烟绿蜡干，都忘了吗？宝玉听了不觉洞开心意，笑道，该死该死，眼前现成的句子竟想不到，姐姐真是一介师了，从此只叫你师父，再不叫姐姐了。宝钗也悄悄地笑道，还不快坐上去，这姐姐妹妹的谁是你姐姐？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呢。一面说笑，只怕她单言功夫，遂抽身走开了。宝玉续成了此首，共有三首。此时黛玉未得展柴，心上不快，应见宝玉构思太苦，走至案旁，史宝玉只少幸年再望一首，您叫他抄录前三首，却自己永成一律，写在纸条上，搓成个团子，掷向宝玉跟前。宝玉打开一看，觉得比自己做的三首高得十倍，遂忙公楷御完呈上。元妃看是，有凤来仪，秀玉出城时，堪意带凤凰，干干青玉滴，个个绿生凉，静气房接水，穿帘爱顶香，莫摇分碎影，好梦正初长。横指清芬，横舞满镜院，罗屁住芬芳，软衬三春草，柔托一缕香，轻烟迷曲径，冷翠湿衣裳，谁咏池塘曲，谢家幽梦长。怡红快绿，深庭长日静，两两出婵娟，绿蜡春游卷，红妆夜未眠，凭栏垂绛绣，以时护青烟，对立东风里，主人应解联。杏帘在望，杏帘招客影，在望有山庄，临行鹅鹅水，桑榆燕子凉，一齐春酒熟，十里稻花香，盛世无积馁，何须耕织忙。元妃看毕喜之不尽，说果然敬意了，又指杏帘一首为四首之冠，遂将换个山庄改为稻香村，又命探春将方才十数首诗另以井间御出，令太监传与外乡，贾政等看了都称颂不已。贾政又竟归醒颂，元妃又命以琼酪金块等物赐予宝玉并贾兰。此时贾兰上幼未安诸事，只不过随母一书行礼而已。那是贾强带领一班女戏子在楼下正等得不耐烦，只见一个太监飞跑下来说，做完了诗了，快拿戏单来。贾强忙将戏目呈上，并十二个人的花名册子，少时点了四出戏，第一出家宴，第二出乞巧，第三出仙缘，第四出离魂。贾强忙张罗扮演起来，一个个歌有猎食之音，舞有天魔之态，虽是庄严的形容，却作尽悲欢的情状。刚演完了，一太监拖的一金盘糕点之属进来，问谁是灵官，贾强便知是此灵官之物，连忙接了， 命灵官叩头。太监又道：“贵妃有谕，说灵官极好，再做两出戏，不拘那两出就是了。”贾强忙答应了，因命灵官做游园惊梦二出，灵官自以为此二出非本角之戏，执意不从，定要做相约相骂二出。贾强拗不过他，只得依他做了。元妃甚喜，命莫难为了这女孩子，好生教习。额外赏了两匹公绸、两个荷包，并金银刻子之类，然后撤筵，将未到之处复有游玩。忽见山环佛寺，忙灌手进去焚香拜佛，又提一匾云苦海慈航，又额外加恩与一般幽尼女道。少时太监跪起，四物俱齐，请宴，按例行赏。乃呈上略简，元妃从头看了无话，即命照此而行。太监下来一一发放，原来贾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，沉香拐杖一根，伽蓝念珠一串，富贵长春宫缎四匹，福寿绵长宫绸四匹，紫金比定如意客四十锭，吉庆有余迎客十锭，邢夫人等二分只捡了如意拐珠四样，贾敬、贾赦、贾政等每分御制新书二部，宝墨二匣，金银盏各二支，表里按钱。宝钗、黛玉数姐妹等每人新书一部，宝砚一方，星样格式，金银客二对。宝玉和贾兰也是金银项圈二个，金银客二对。尤氏、李婉凤姐等皆金银客四锭，表里四端，另有表里二十四端，清钱五百串，是赏与贾母、王夫人及各姐妹、房中奶娘众丫鬟的。贾珍、贾琏、贾环、贾蓉等皆是表里一端，金银客一对儿，其余彩缎百匹，白银千两，御酒数瓶，是赐东西两府及园中管理工程陈设答应及私系掌灯助人的。外又有清钱三百串，是赐厨艺游灵百戏杂行人等。众人谢安已毕，只是太监起道：“时已丑正三刻，请假回銮。”元妃不由得满眼又滴下泪来，却又勉强笑着拉着贾母、王夫人手不忍放，再次叮咛：“不需记挂，好生保养。如今天安浩荡，一月许境内省事一次，见面竟容易的，何必过杯？倘明岁天安仍许归省，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。”贾母等一哭得哽咽难言，元妃虽不忍别，乃皇家规矩委错不得的，只得忍心上舆去了。这里众人好容易将贾母及王夫人劝住，搀扶出园去了，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